好，刚找了一下音乐哦，因为心情没有很好。好，没有很好，要找一个适合的音乐来做这一段录音哦。其实联准会的利率公布决议在昨天在前天17号的凌晨2点就公布了哦。那昨天一天再加上今天一天，为什么突然会去想到这个东西叫做超额存款准备率，跟 RRP 那个隔夜负买回利率这件事情，是因为行情在走，利率决议出来，然后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分析或不同的解释。好，可是好像我都没有看到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哦，好像没有一篇新闻的内容里面有写这个东西。有啦，我的意思他写的都是说好，那超额存款准备率要提高了0.05%到0.15%。好，然后隔月负买回利率也从零提高到0.05%，这样子。你说有没有讲？大概都讲到是这些哦。那重点是这些，其实不是重点，对。我会觉得有疑惑的部分是因为我看到了，好，最近黄小玉哦，农产品其实大幅的回跌，在14号时候我们讲木材期货的回跌哦，再包括铜的回跌，大概都已经20%到40%的区间了，其实这是一个警讯哦。什么样的状况下会让那么多的农产品回跌？不明就里的人可能看就说啊，你看吧，这个就是通膨，就是暂时的嘛，对不对？反正没有那么紧张嘛，都已经讲了，对不对？是啊，可能不是这样子解释哦。如果是这样解释，其实对，我们就不用那么多心生疑窦的部分了哦。好，好。所以来讲，我就稍微做了一些功课来讲隔夜负买回利率，和隔夜负买回的利率在昨天哦，就是17号美国当地的时间白天，那我们17号的晚上哦，创了历史的新高，到了7840亿，是不是？我刚刚讲的数据是不是7560亿？不好意思，之前最高只有到5840亿，也就是几乎多了快要将近2000亿出来哦。为什么会多了2000亿出来？而且我记得15号那天就突然从5840亿减少了740亿到大概5100亿左右哦。好，市场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市场是聪明的，可是有些mega是没有人要讲的，所以像我是比较笨的，然后会想要去讲这些，常常在讲有些东西讲破了其实不值钱，因为它就是一个观念，然后一个 key， 你知道，对，所以没有人要讲，然后很多人大概知道了，就心里就是默默的做，然后也不愿意去张扬。好，没有了，我没有很伟大，我只是看懂了，喜欢了，希望你们也能够懂，毕竟，毕竟什么啊？毕竟。好，我很爱这个市场，然后你们又对我很好哦，对，这常常是我能够持续走下来的动力。好，所以我们来开始正式的说故事了哦。话说要从2008年的金融海啸开始哦，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金融大事件哦。那因为要度过这个百年难得一见的 crash down。崩跌效应哦，所以联准会呢执行了很多次的量化宽松的 QE 来拯救金融体系，这是不正常的货币政策的操纵，以前没有人敢这样子做，对，因为以前的人可能比较老实，比较实在吧，他们觉得我有多少的钱做多少的事情，然后不能直接用钞票来印，结果呢，美国就拿了全世界来背债哦，为了刺激消费和信贷，甚至购买更长期的国库券哦，是抵押证券 MBS。对，那结果大量的货币被制造出来，而且流入了金融体系。从准备金的 供需图来看呢，因为供给变得太多了，所以供给曲线远远向右移动。那为了供需平衡呢，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因而降到非常贴近零，甚至负利率。美国不想要负利率，到目前为止啊。而且联准会再也无法利用准备金市场供给量的些微改变，因为可以往右平衡供给线哦，来影响联邦基金的利率。在这2007年以前吧，大概$10,000,000的债券购买的操作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利率。但是呢，在三次的 QE 之后呢，可能要用1000亿，刚是1000万，现在是1000亿美元的规模的债券才有办法做类似这样的动作哦，大概比例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已经放大了1000万。1000亿多少啊？10万倍嘛。好，所以为了避免利率小于零哦，从2008年十月开始，联准会对于提供准备金的提供利息，这个利息就是 IORR interest on required reserve 和 IORE interest on excess reserve， 就是存款银行的存款准备率和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率。那在这之前呢，联准会并不提，并没有为这些准备金提供任何的利息。于是银行都千方百计的试图保留最低的存款准备金的需求，然后能不最好是不要有超额的准备金哦。好，因为银行那个什么联准会没有提供利息嘛，所以呢。好 ，IOR 是对银行的最低存款准备金提供利息，那 IOER 是对超额的准备金提供利息，所以理论上呢，联准会可以中间还有个 gap， 就是可以分别针对不同的准备金会有不一样的利率。可是大概2008年11月以来哦，到现在。IOR 跟 IOER 其实设置的利率大概都是一样，就是。存款准备最低的存款准备金跟超额的存款准备金大概都是一样的哦。那联邦的基本利率是银行间为了满足准备金要求而互相借贷的利率，那超额准备金 IOER 这个是为联邦准备金利率的底线哦。是因为这样子，你想想看，如果银行啊，现在譬如说我们现在的 IOER 是 0.15% 好了，那当我们的存款准备金有多的超额的时候呢，这有些要借出去给准备金不足的银行，它的利息一定会高于 0.15%、那如果说低于 0.15% 的话，它就直接放在美联储那边收利息就好，它不会要借去，不需要借给别人嘛，对不对？那同样的，那如果说银行有什么地方可以让银行借低于 0.15% 利息以下的资金的话，他们也可以去借了那个 0.15%， 可能 0.1% 或是不到 0.15% 的那个利率的资金，然后去放在联准会，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收利息，中间就可以赚利息的息差了，对不对？所以好，这个就变成一个最基本的联邦基准利率的底线了。好，所以只可能多，不可能少，对不对？市场上的银行的利率只可能多，不可能少哦，只绝对不会低于 0.15% 哦。那 0.15% 是这次调升的那个，之前是 0.1 调到 0.15 了。好，就类似这个样子的概念。所以联准会可以说是发明了一个全新的无风险短期隔夜的资产哦，也就是这样子推升了其他有风险性的短期资产利率哦。譬如说公司发行的短期债券的殖利率，它就必须高于0.15%。那银行定存的利率都会必须大于 IOER 的压力存在着，不然不会有银行愿意借给你。对不对？对，那所以说，因为不然的话，我就放在联准会就好，那我何必拿出来借给你呢？对不对？那这个概念哦，好，那所以 标利率的天花板大概就是超额准备金的利率了。那按照这个逻辑呢，联准会的基准利率下限应该是稳妥妥的。可是实际上呢，从大概2009年到2015年底呢，实际上有效的联邦基准利率通常都比 IOER 来的低一点点，并未超过 IOER， 这个让联准会很烦恼哦。他们担心万一需要升息时提高 IOER， 却没有办法同步拉升联邦基准利率怎么办呢？原因是因为这个 IOER 只对银行有效，而非银行系统，譬如说货币市场基金、退休基金、房利美、房地美这些机构，就这个些是房贷机构哦，就无法享受到 IOER 带来的利率，所以他们还是可能用比较低于 IOER， 就是超额存款准备率的利率放贷给企业或是民众。好，因为它不属于银行类，入在银行被规范的范围之内哦，所以 IOER 并不能够称职的当个利率的地板。原本一开始那个联准会创出这个 IOER 来，其实是想要当最低的利率，可是事实上似乎是事与愿违，它只能够有效的去圈制住银行端，可是没有办法在连就是所有的金融体系都受到限制哦。所以既然发生了问题呢，对不对？然后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聪明的联准会呢，在2013年的9月呢，开始针对非银行体系实施了隔夜负买回操作，就是 Overnight Reverse Required Trust Agreement， 就是 ONRP， 隔夜负买回。好，那隔夜负买回呢，就是决定对非银行体系实施反向的负买回，也就是说，这些银行的机构如果能够将现金呢借给联准会赚取 ONRP 的利息，那非银行体系的短期借贷活动也会要求企业和民众同意贷款利率要大于银行提供的 ONRP 的利息，所以否则直接借给央行就比较快了嘛，对不对？因为像现在提高到 0.05， 对不对？之前是零。那所以说，如果说非银行体系，譬如说我们刚刚在讲到的退休基金啊，或货币市场基金啊，或者私人基金啊，或者私人借贷啊，如果他把钱借给别人，他的利息没有高过 0.05 的话，那我直接给央行就好了，央行一定固定有，那是没有风险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两个阶段变成利率的上限就在 IOER， 就是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然后地板大概就在 RP 隔夜负买回。所以你回去这样推看，市场上是知道了 RP 要利息要调升了 0.05 个百分点，所以才会在15号的时候就大幅的缩减了负买回的金额，那反而在17号公布了以后呢，昨天大幅的增加了金额。我有算了一下哦，差这个 0.05% 哦，7560亿，对不对？一天哦，因为我还是拿365来算哦，一天大概就差了103.5万美元的利息，所以他们很会算的。对，算数很好的，所以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为什么会突然缩减，然后突然又爆出这么大的量？其实是我们不懂，然后市场上都懂哦。好，那你知道吗？在2015年12月以来哦，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升息啊，联准会希望联邦基准利率从0.0%到0.25% 调整到0.25%到0.5%、于是就宣布了 IOER 由0.25调到0.5调高一码，然后 ONRP 的利率是定在 0.25， 所以就是 0.25到0.05 之间，对，那就是一个天花板一个地板。其实我刚刚有给大家看图了哦，而不像过去主要是在公开市场操纵控制货币量影响准备金市场的供需而进而影响利率哦，因为除非操作大量的资金，否则已经很难有效。刚刚有说过，1000亿美元 大概才能够操作一千的债券才能够操作1000万美元的那个利率哦。好，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个图其实很 tricky 的是，虽然市场上讲到2023年的四月或是2023年才能够升息两，可能会升息两码，事实上已经升息了，他把区间调高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今天的新闻是，房屋贷款的利率大幅的扬升。今天有看到这个消息吧？对不对？我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消息。好。所以呢，所以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了，并不是，并不是市场，也没有看对，所以。抵押贷款利率大幅的飙升哦，然后去年的秋天抵押在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大概是到了30年期的固定利率大概是 2.75% 哦，然后最近然后就在公布了这个OMRP 和 IOER 的利率调高以后呢，那个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明显走高到 3.25%。等于是调了两码上来哦，等于是 0.5 的幅度哦，因为市场上一定利率一定是大于这些的，为什么？就像你要放在银行的利息绝对会低于你去贷款的利息来的，因为他们中间是赚利差的嘛哦。好，所以市场是聪明的，只有我们以为说啊，其实什么升息还远，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在做升息的准备动作了，或者说已经升息了。对，好，那再回头来看哦，昨天的失业救济金人数比预期的多了6万人左右哦，市场还蛮讶异的。可是呢，这也让 NASDAQ 拉了一根长红哦，原本道琼大概还跌了快400点，然后从底部再拉上来。这个时候你们会不会反向思考，那到底 NASDAQ 就是科技类股到底在涨什么啊？好，对，实际上看了懂了一个区块，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联想到另外一个区块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昨天 NASDAQ 能够过了历史新高，能够大幅扬升这么多？有一个状况是，其实昨天呢、因为昨天的债券价格是上涨的，也就是殖利率是回档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礼拜三的晚上鲍威尔公布利率决议以后哦，造成债券价格的大幅跌落，所以昨天有反弹。那利率十年债的利率其实昨天是走低的，所以也许这个东西也带动了科技类股上扬。所以好，我要讲的是哦，其实一定会有原因在的吧。今天又是四五日哦，他们6月份的只交易到9:30哦。好，那其他的状况是很多东西并不像表面上的意思哦，大概只有懂的人他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美角在哦。然后事实上好像也没有人愿意去多去解释清楚哦，让大家以讹传讹，让大家安心哦，然后去做反向的动作。这个是我在市场上常会看到的，就像一些政治人物，像鲍威尔啊，像他们算政治人物嘛，好，算了，其实算半个。因为以前觉得鲍威尔他应该是很有风骨的，可是事实上在川普任期的4年哦，他也曾经这样低头过、包括耶伦，好了，耶伦现在其实隐隐约约的一直在希望能够调高利率，认为调高利率对 FED 是好的。他们不敢很正，就是很直接了当的告诉市场，其实就是应该要升息，或是就是应该要缩减 QE 哦，不敢，他们怕得罪了市场，或是把得罪可能幕后的黑手，不知道。所以讲出来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的真心实意，所以凡是市场是诚实的，这我是一直在跟大家说、好，就像好了，有些外资调降平等，可是你看他买的，反正就是那些调降平等的股票。怎么说呢？所以因为这样子，让我觉得提莫吉瓦瑞就是不是很舒服哦。然后当然也会有，就是 你知道要骗人嘛，但会有一段铺陈，然后会觉得你看就是这样子吧，对不对？然后到后来才会觉得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对，就是恍然大悟。其实这个过程在市场中待得久，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哦。啊，问题是碰到的时候，难免都还是会有一点 upset， 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对，不舒服。这个好啦，生存吧，我觉得生存要生存，是不是就是很严苛的一件，都不能共好嘛，真是奇怪了。我希望你们大家了解哦。所以说，我特别来讲，就是特别来讲这一段的原因，就是 IOER 超额存款准备率跟ONRP 隔夜负买回利率，其实就是利率的上限跟下限。银行体系跟非银行体系一般的，如果说低于这个，他们就宁可跟 FED 跟央行直接把钱存在央行就好了。对，那如果超过如果对银行体系来说一定是高于的，那可是对于非银行体系来说，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天花板在那个地方了。对，好，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其实市场上的利率已经隐隐的走高了，而不是像他们说的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好吗？就是这个样子哈。好，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我刚刚有给你们看的图，然后等一下再补一些资料给你们，好不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想一想，思考，我们再来讨论。然后记得要多想一想，对，而不是只是问。对，因为你有时候自己自问自答哦，就会发现说，其实你的问题你自己就可以回答，你自己去思考过，又觉得逻辑是很明确的。好，真的想不通了，我们再来讨论。不然有的时候，对，就是左边进去右边出来，其实对自己的帮助不是很大，好吗？希望你们午后的小周末，天气好热，好，大家愉快，好吗？拜拜。